今天的讲道大家主日好，今天的讲道名为我们要晓得现今需要什么。我们基督徒现今都应该明辨，明智的明辨我们的环境。正如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第32节说到的，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主耶稣基督所指可以帮助我们知道他即将再来的事是什么事呢？主耶稣他在这节经文之前描述了这些事，例如战争和战争的风声，饥荒、地震、假先知的兴起，以及罪恶增加的原因，使许多人的爱变冷，随之而来的就是天象的异变。当我们看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看出基督很快就会再来了。问题是我们能晓得我们现在现今的时候吗？问题是我们能晓得我们现今的时候吗？看看当前全球的大流感就知道了，神正在世界上做一些不寻常的事，因为这次的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在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大流行开始之前，很少人知道有这种病毒，将近3年之后，就在全世界都认为大流行已经将要结束，并且疫苗正在发挥作用的时候，这病毒已经，这病毒继续的发生变异。这种病毒是这种病毒违背了科学，这个病毒正和科学家玩捉迷藏，神正在做一些事情来使这个世界谦卑。再来还有全球的气候变化，更不用说乌克兰战争了。但世界上还有多少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呢？就好像很久以前的以色列人，他们并不知道神在审判他们。以赛亚书第42章25节，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视为如火早起，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他也不介意。如果你告诉人们今天世界上所发生的灾难是由于神的愤怒的话，你就会被人嘲笑。然而基督徒是世界上唯一知道发生什么事的人，因为我们有圣经来解释这些事情。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告诫我们，正如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所做的那样，要知道我们所处的时候，并相应地生活，在今天的讲到经文里头，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一到十四节里头有两个要点。这段经节有两个要点，那就是第一，现今我们必须知道的事，以及第二个要点就是现今我们必须要做的事。让我们看看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在新约里有两个被译为时间的希腊单词，一个是 chronos， 另一个是 Kairos。Kairos 的含义之一是一个时刻或季节，一段时刻或一个季节。Kairos 就是在第十一节，第十一节里头使用的希腊词。注意哦，保罗他并没有命令基督徒要晓得现今是什么时候哦。保罗他假设基督徒已经晓得现今是什么时候了，用他的话说，就是他说的是因为你知道现在所处的时候，所以就要开始行动做事。在我们行动开始做事之前，我们就必须要知道现今是什么时候。保罗说基督徒知道现今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保罗他指的是基督在马太福音16章所说的，马太福音第16章第一节，基督这么说，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在古代农业社会，人们研究天象并相当准确地预测天气，这就是主的意思了。尽管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了解旧约，但他们却没有认出站在他们面前的就是预言中的弥赛亚。站在他们面前的耶稣，他就是预言中的弥赛亚。我们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可能经常上查经班，或有丰富的圣经知识，但是我们可能没有为主耶稣的再来做好准备。让我们不要像多年前的犹太人那样犯这个错误，认不出主耶稣，我们现在认不出主即将再来，我们要为此做好准备。神要我们知道什么呢？保罗在这段经文中描述了关于现今的两件事，第一就是我们得救近了，以及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的得救近了，在罗马书第13章第11节的后半段，保罗说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得救，我们难道不是已经得救了吗？圣经谈到得救有三个方面，有人称它为三种时代，第一过去，第二现在，和第三将来。这里指的第一过去，也就是过去的救恩，就是从过去的救中得救了。这也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的，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是过去的救恩。第二个就是现在的救恩，那就是成圣。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18节，因为14节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笨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我们能够祷求神在我们活着的时候继续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是合一的，那这就是现在的救恩。再来第三就是未来的救恩，这是罗马书第8章第23章的后半段，等候我们这未来救恩，就是等候这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我们在等候我们的身体的救赎，叫他们的荣耀不再犯罪。当保罗说我们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更的时候更近了，保罗指的是哪个救恩？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的救恩呢？ 保罗所指的是未来的救恩，那就是叫我们荣耀的时候。那会是什么时候呢？要么是我们离开这个时候的时候 的时间，要么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重要的是保罗期待基督在他有生之年再来，这就是为什么他说这时候比我们第一次相信神的时候更近了。自保罗写下这书信以来，已经过去了将近2000年了。自保罗写着书信以来，已经过去将近2000年了。这意味着基督的再来在我们这代比保罗那一代更近了。你知道现今的紧迫性吗？或者我们是否认为这个世界接下来数百年中将会无限的继续下去呢？现今的时代将随着基督的再来而结束，所以我们必须为那一刻做好准备。对于现今的第二个描述，就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罗马书第13章第12节，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当亚当和夏娃陷入罪恶的时候，世界就陷入了黑暗，也就是属灵的黑暗。这是神的观点，不是人的观点。那就是世界陷入了黑暗，但这不是人的观点，因为我们的观点是这是一个勇敢的新世界。看看我们周围科技与创新的进步，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明亮美丽，阳光明媚的。然后新冠疫情爆发了，从神的角度来看，世界是黑暗的。听听神是怎么说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再来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致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再来，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拯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你相信这世界是黑暗的吗？你相信这世界是黑暗的吗？有多么黑暗呢？我们只要看看周围的事件，到底这世界是不是那么的明亮美丽、阳光明媚呢？当一个军事领袖想要继续掌权并篡夺民选政府的权力，并杀害数以千计的平民时，那就是黑暗。当富裕的国家为自己储备了数以万计的疫苗，超过其人口的需要，而较穷的国家却没有疫苗的时候，那就是黑暗。 当亚洲人因为他们的肤色而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并被枪杀的时候，那就是黑暗。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同性婚姻合法化并颁布法令禁止反对 LGBT 问题的时候，那就是黑暗。与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要过着金钱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这么写道：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金钱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金钱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黑暗的例子一个接一个，坏消息已经够多了，但是好消息就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如果在保罗的时代是这样，那么现今更是如此。白昼光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那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保罗再一次向我们指出，耶稣基督再来的美好盼望。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将扫除所有的黑暗，并为他的教会带来完全的救赎。知道现今是什么时候是一回事，而知道必须要做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我们完全相信神的话，现今就是黑暗，现今的时候是黑暗的，基督的再来已经非常近了，那么我们就有很大的紧迫感去做一下的事情。 OK， 保罗他假设我们知道现今是什么时候，所以他在罗马书第13章第11节这么的劝告我们：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了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就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这里我们读到我们现今是睡醒的时候，第一个回应就是知道现今是睡醒的时候，要从属灵的沉睡中醒来。大英百科全书将沉睡定义为处在一种不活动的状态，伴随着意识的丧失和对发生事件的反应能力下降。这也就是为什么神用沉睡作为比喻来描述那些不活跃忘记他们的属灵状况并对他们的环境没有反应的基督徒是恰当的。神对这些沉睡的神用这些用沉睡来比喻那些不活跃的基督徒是恰当的。沉睡不是信徒合法或正常的状态。但很不幸的，在教会的历史上，神的子民沉睡是普遍的，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保罗除了写信给沉睡的罗马人，他还写信给沉睡的哥林多人。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34节：你们要行恶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我们知道从哥林多书籍，我们知道哥林多人在属灵上是沉睡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的教会中有这么多问题，例如离婚、不道德的行为，基督徒互相起诉对方，不按理的吃主宴席等等。保罗也写信给沉睡的以弗所人，以弗所书第5章第14到16节：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 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保罗劝告以佛所人要醒过来，不要像属灵的死人。有什么，这有什么迫切性呢？因为以佛所人他们生活在邪恶的日子，邪恶的时候，属灵沉睡的另一个表现是基督徒过着非基督徒生活或过着世俗的生活。保罗也写信给沉睡的铁萨罗尼迦人。铁萨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到六节，保罗这么写道：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当的时候，灾祸突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属于黑夜的，也不属于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总要警醒静守，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警守。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属灵沉睡的对立面是警醒和谨守。保罗劝告沉睡的罗马人，沉睡的哥林多人，沉睡的以腓所人，沉睡的铁沙罗尼迦人，从属灵的沉睡中醒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是神指明的普通问题，一个普遍的问题。圣经中属灵的沉睡是一种在服事上沉睡和懒惰的状态，他有一种外在的宗教仪式，但内心却对神不冷不热。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基督徒，我们很容易在属灵上沉睡，因为我们享受着富裕和舒适的生活，没有迫害让我们保持警醒。保罗劝告我们要从属灵的沉睡中醒来，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从属灵的沉睡中醒来，就是属灵的复兴。在教会历史上，复兴也被称为觉醒。Richard Owen Roberts。Dr. Richard Owen Roberts， 也许是美国复兴方面最有权威的一位。他创立了 International Awakening Ministry 之前，他是一名牧师，他现在已经80多岁了。Dr. Roberts， 他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在研究复兴，并且写了一篇关于复兴的权威著作。称为复兴。我想在此与你们分享他写的两段对我影响很大的两段。他这么写道：仔细看看西方世界，就会发现很多人认为我们来到这世界上就是为了享受生活，以各种形式追求快乐，是人类当前的痴迷。 如果我们能够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观点，那就是婚姻是为了享受，工作是为了享受，吃喝是为了享受，身体是为了享受，时间是为了享受，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机会，我们的财富也是如此，是为了享受。不愉快的事，不愉快的事物都要无情的被淘汰，任何令人愉快的事物都要不惜一切的抓住。根据这种滑稽的人生观，最终必须屈服的唯一法则就是自我满足和自我保护的法则。任何其他的法律都将屈服于个人享乐的最高法则。这段是否在描述我们呢？他在几段段落之后继续的这样写道，当复兴来到的时候，人们会立即感受到强烈的属灵悔改，似乎总是之前似乎总是可以接受的行为突然会显得非常邪恶。几十年来对自称是基督徒的偏见将终于被显露为严重的罪恶。一个人多年以来一直看好的私人放纵似乎就突然应该得到神所有的愤怒。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吗？这是一个献出一生研究觉醒复兴的神的人的观察。我祷告神会在他的子民当中带来复兴，带来觉醒。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节，保罗继续地给出觉醒的紧迫性的原因。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所以我们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从属灵的沉睡中醒来。我们必须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全副武装准备迎战。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二节，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至于基督的再来，基督徒在现今必须做的就是，第一，在消极的方面，我们基督徒要脱去暗昧的行为。这些是什么呢？这些行为指的是在暗地里做的行为，他们指的是世界所做的事，因为世界是黑暗的。脱去第十二节脱去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就是脱下衣裳。神命令基督徒脱去暗昧的行为，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们正穿着暗昧，我们正穿着暗昧。虽然基督徒得救了，但是我们仍然有暗昧的行为。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到八节这么劝告，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你们现在要弃绝这一切事，以及愤恨，以及恼恨、愤怒、恶毒、诽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这些都是暗昧的行为。我们当中有谁没有犯过这些罪呢？神要我们把这些暗昧的行为脱掉。 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在主日的时候穿上合一的行为，但是在主日敬拜过后，我们回到家就脱掉这合一的行为，穿上了世俗的行为。这也就是保罗在这里劝勉我们要做的，那就是要我们脱掉安慰的行为，这是积极方面的劝告。这是消极方面的劝告。那么在积极方面的劝告呢，脱掉的反义是穿戴。在积极方面，保罗劝告我们带上光明的兵器。这件光明的兵器与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中谈到神的军装是相同的，它在这里被称为光明的兵器，因为神是光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第13到18节我们读到，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就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这是积极的穿戴。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这是第二个积极的穿戴。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这是第三个积极的穿戴。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这是另一件积极的穿戴。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面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由于时间的限制，我无法一一地讲解以弗所书第六章神的兵神的军装。简而言之，穿上神全副军装意味着，第一，追求真理与公义；第二，准备好传福音；第三，增强我们信心来捍卫自己；第四，用神的话武装自己；以及最后，总是要在圣灵里祷告。将这一切放在一起，就是典型的门徒训练。换句话说，这就是跟随基督的意义的所在。我们将在第14节再一次看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所以我们将在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保罗劝勉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属灵的沉睡中醒来。第二件事就是要为我们属灵战争武装自己，以及第三必须做的事就是规规矩矩的生活。让我们读罗马书第13章第13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妒忌。圣经将基督徒生活描述为行走，而不是在这里不是指在公园里漫步，与短跑或马拉松等活动相比，行走并没有那么的迷人。尽管如此，圣经还是用行走来比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来描绘缓慢而稳定前行的图像。 让我给一些让我给一些圣经的背景。当我们读到荒宴酒醉的时候，荒宴酒醉的时候，荒宴在古时代用于军事或运动胜利庆祝的活动，由于饮酒的关系，这些活动最终会变成狂野的派对和不道德的狂欢。现代的术语荒宴指的是狂欢，这就是为什么荒宴醉酒就有了荒宴和醉酒的组合。当今有没有荒宴和醉酒呢？当圣诞节和新年临近的时候，会提醒教会教友们避免荒宴醉酒。有些派对免费提供酒精饮料，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可能会失去我们现在的见证或绊倒其他的基督徒。我们在我们能够很多时候在电视或报道电视报或报纸的报道中读到年轻的女性在喝醉酒后被人侵犯的事件。对于报纸上的报道的每一个立案，我认为还有一些立案是没有报道的。如果你有可能被邀请参加提供酒精饮料的机会，就请务必要小心避免狂欢和醉酒，是最好的方法是拒绝邀请。你可能有参加这些派对的压力，尤其是如果是这是公司的一项活动，如果你必须参加的话，那就请远离酒精。如果你开始喝酒，你很有可能会喝醉酒，这些是你必须避弃的案内行为。接下来，正确的基督徒行为方式也不涉及好色、邪荡、滥交和放荡这两个邪恶，这两个罪恶也是密切相关的。被译为好色、邪荡的希腊文是床。希伯来书第13章第4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个词床这个希伯来床这个床这个What is it? 床这个希腊词在希伯来书第13章第4节中是积极的，但是在罗马书第13章13节中是消极的。这个词用来指淫乱。邪荡是不言自明的，指的是任何使人产生激情的事物。我们的社会充满了邪荡，很多时候我们在媒体看到在电视上在报单在报章上在杂志上在油管上很多时候都能够看到这些淫荡的画面。所以我要劝那些尤其是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尤其是澳洲现在即将要 即将澳洲即将夏日即将到即将的到来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可能会认为这炎热的夏季应该可以穿少一点，可是所以我要劝我们要穿得得体。最后的一组也就是增进妒忌，这两个恶习是导致人类堕落的主要原因。这里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为了离开这世俗的世界，他就到了深山野岭头独居。邪恶的幽灵他们就尽他们所能要去要去绊倒这个这人但是无论他们怎么去诱惑这个人，他这人都是坚定不移的，直到恶魔对这些最后的是增进和妒忌，妒忌能够使人堕落。这三对恶习不是一个完整的罪恶清单，这些恶习会沾污正确的基督徒行事为人还有其他的，例如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以及加拉太书第五章在陈述消极的行为之后，保罗现在陈述积极正确的基督徒行事为人的行为，那就是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四节，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保罗在第十二节后半段，保罗只是基督徒要带上光明的兵器，在第十四节他说总要佩戴主耶稣基督，他用的同一个希腊词是穿上。我之前说过，穿上神的军装是门徒的训练，是来跟随基督，在这里佩戴主耶稣基督是效仿基督，他们的意思是一样的，只是重点不同。顾名思义，军装在军装在战争中用于保护。穿上神或者是光的军装的重点是保护我们自己免受撒旦的攻击，穿上基督的重点是要效法基督的样式。这意味着当我们积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将享受属灵的保护正确的基督行为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不要放纵和满足肉体的私欲。这里的肉体只是我们的身体，有血有肉的身体，即使我们已经认罪悔改，罪性仍然在我们里头。让我简要地警告一下我们内在的肉体，这里请注意第十四节哦，肉体有私欲的，肉体有思想和意志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 众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肉体从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看到肉体有自己的思想和情私欲，肉体总是与神为敌的。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和第八节这么写道，原来体贴肉体的是就是与神为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欢喜。随着信徒年龄的增长，肉体不会变得更弱，相反的肉体的情欲会私欲会变得更强大，更聪明。这是因为肉体获得了人的经验。我们能够胜过肉体的唯一方法就是接着圣灵。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再来第五章第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不要给我们的肉体的情欲有机会。所以如果你去参加酒会，更便是给你的肉体一个放纵情欲的机会。如果你浏览有冒犯性的网站，或者观看有冒犯性的电影，便是给你的肉体一个放纵情欲的机会。如果你出差办公并独自住在酒店，务必要注意你所看的电视内容，不要给你的肉体一个放纵情欲的机会。要警醒小心，不要给你的肉体情欲机会。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哦。神要我们知道现今生活在什么时候，我们要谨慎。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是不对劲的，我们生活在的世界是黑暗的。即使我们的环境看起来并不那么的黑暗，但是我们最好要相信神的话，因为神说这世界是这样的，而不是我们所看到的所经历的那样的美好。我们要记得白昼 即便这世界是黑暗的，我们要记得白昼将近，这就是主基督即将再来咯。因此神要我们从属灵的沉睡中醒来，为属灵的战争武装自己，行事为人要端正，直到我们与基督见面。让我们今天开始靠着神的恩典做这些事，因为基督可能今天就会再来，或者今晚会再来。不要想这个星期来临的星期要做些什么，要想你为基督的再来做好准备了没有。所以我们要从今天开始靠着神的恩典做今天的事。让我们低头祷告。